到呢？也许是这个，也许是真的，但是他就是在1911年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在 Georgia，一个小镇叫做 Centerville。这个小镇呢，只有5000个人的这个人口哦，所以是一个比较小的小镇。那这个 Centerville 呢，就但那个时候呢，就有个长，就是那个长老教会的那个组织啊，那个组织呢，他们就决定要差派这个牧师到那边呢，去设立一个第一间的这个 Presbyterian Church，就是 Centerville Presbyterian Church。那这 Center of Presbyterian Church 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成长，开始兴旺。但是呢，之后呢，教会里面呢，就是说发生了一些争执，发生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就有人呢，就是觉得哦，很就是不能接受。那他们这个争吵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否要在主日讲道前收奉献，还是主日讲道后收奉献？那像我们 Buffalo 教会，我们是不收奉献贷的，对吗？我们是你是自由奉献，你是自由去存款的，可能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 big deal，到底是我们讲到前收奉献，还是讲到后收奉献？就一群人就很不开心的呢，他们就吵到最后呢，他们就自己就出去了，然后出去呢就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就是教会分裂的第一间教会呢，就是他们出去建立的这个 Centerville 改革宗。就是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改革宗长老教会，但是呢，很快的呢，他们在这里面呢，又是好像又开始有一些争吵，然后争吵又是争吵不回来了。这次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火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在主的至圣所，就是我们这个聚会的这个地方，在会堂里面呢，我们能不能摆花？你觉得可以摆花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同意摆花吗？还是你觉得不同意？所以有一群人他们就觉得同意，有些人不同意。然后呢，最后呢，就又有一批人就分裂出去，然后他们就开始了 Centerville 三一改革宗长老教会，就是 Centerville Trinity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但是在这个之后呢，他们还是有很多很多无数的争吵，很多很多无数争吵。所以在1915年，他们开始到一直到这个6年后呢，他们经历了7次的分裂，到最后到193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已经。已经分裂到一个地步，就是到圣特洛第三代威斯敏斯特三一之约长老改革宗教会，或者是 Third Westminster Trinity Covenant Presbyterian Reformed Church of Centerville。但在那之后64年后呢，他们从一间教会啊，64年从一间教会分裂成48间，这间 Presbyterian Church 在 Centerville 分裂成48间教会。那这四十八间教会呢，他们呢？又有一次，就是在最后一次的这个64年后，又一次的这个争吵。那这次的争吵是说，他们是否能够在安息日，就是在主日的圣日那一天呢，能够查看 email。当然，就是有一群人觉得可以查看，有一群人觉得不可以查看。然后呢，他们又是吵吵吵，又是闹得不可开交。然后呢，就有一批人呢决定要离开他们的教会。他们的教会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第二街第一九。在威斯敏斯特之约改革中长老教会，或者英文名字是 Second Street First Ninth Westminster Covenant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然后他们出去要成立一间新的教会，叫做 Centerville 长老完全改革威斯敏斯特约遵守安息圣餐信条签使预设教会，或者英文是。The Presbyterian Totally Reformed Covenantal Westminster Sabbatarian Regulative Credo Communist Millennial Presbyterian Church of Centerville。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教会的缩写啊，非常的特别，是 PTRCWSRCCAPCC，这个就是他们教会的一个缩写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笑话来的，对吗？这个有一次呢，就是反正在这个报道里面，他就有个记者就去采访这个长老，就是去采访这个 PTRCWSRCCAPCC 的这个长老，就说，哎，你们这个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分裂，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这个长老他就非常的这个骄傲的就讲说，哎，我们在 review 了，我们在重新的审查所有我们。的这个 bylaw 啊，我们改了100多条的这个更改啊，在 bylaw 上面经过100多条的更改，我们相信我们有最完美的这个教会的架构，教会的架构。然后呢，我们要从这个教会架构呢，我们就相信了这个是主最能够祝福、最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一间教会。 然后那个，但他就说，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有些挑战，就是我们的人数真的是希望能够再多一点。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达到就是有史以来最高峰，就是我们 attendance 达到最高峰了。那我们现在呢，每个礼拜聚会呢有六个人，有六个人，对。所以我就是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个笑话来的吗？在他们经过这么多的修改，花那么多的时间投入在修改这么完美的这个教会的 bylaw 以后呢，发现他们教会一点都不吸引人，都没有人愿意来到他们这个中间。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是很多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哦。当然我知道 Buffalo 教会， 我并不是很认识 Buffalo 教会，但是 我今天就是说很想要分享这个近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呢，其实把很多的现实情况，一个真实的情况都显现出来了，特别是在你的家中。现在呢，我们有发觉到，就有发觉到，不管是有教会里面的还是教会外面的，当我们关心的这些家人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当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平时是好的话，在这个疫情当中呢，他们会变得更好，会变得更好，因为他们现在 FaceTime 多了，他们本来很想要在一起，但是没有时间在一起，现在终于有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呢，当如果他们平时的关系是不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就变得更不好，就放大了，你知道吗？就放大了。假设他们是有婚姻的一点点的矛盾，在这个时候变得大矛盾。他们的这个孩子亲子关系，如果说平时就已经是有些挑战的话，在这个时候是大挑战。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就是说在教会一点点的小事，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就是说平时之间关系上的维持的话呢，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大矛盾。但是主呢，他看教会是一个非常圣洁，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肢体，是他的这个他的心腹，是他的身体，对吗？是他所救赎的，是他所真爱的。他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们好像看旧约的时候，旧约的那个会幕，是我们人跟神在一起就是互动交接的一个地方，对吗？或者是所罗门的那个至圣所，对不对？在那个时候，还记得他第一次造好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天上啊有那个火降下来，把那个祭物都烧灭了，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那个整个那种震撼啊，我想如果我在那边的话，我可能整个都趴在地上，我就颤抖不已，因为那个是人跟神在交接的那个点，就是在所罗门的圣殿。那在这个新的这个时代呢，教会其实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人跟神这样的有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是一个神救赎的地方，是非常看重的地方。当以色列人他们背离神、背离神、背弃神的时候呢，神的同在就从这个至圣、从所罗门的圣殿就离开了，对吗？你看以西结书的时候，他就是怎么样去离开了，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但是当这个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教会本身也是，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的去寻求神，去追求他，去寻找他的时候，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依然的能够被神来得到，依然能够从在这个地方呢与神相遇。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话题。对，那我祷告就希望说，我们这个呢是众教会，不管是 Buffalo 教会还是我们的教会，还是我们这个纽约上周的这个每一个教会呢，我们都不会面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是呢，就是说当我在看一些报道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美国啊，每一个月哈、都有1500个牧师辞职。那辞职的原因有 top three 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牧师他自己本身的道德缺失，对吗？他自己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在原来道德上就是有问题的人，然后又没有 accountability，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钱财啊，或者是色情啊，或者是这个权力啊，在这些事情上面，然后他就跌倒了，所以说这就导致他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缺失，导致他必须要辞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过度劳累，对吗？这作为一个传道人，常常你要去从喜事到丧事，从新年一直到年尾，对吗？有很多的这些事情，你要帮忙去看人家的小孩，去解决这个婚姻的关系，去带小组准备讲道，然后还要很多人给你这个批评，很多人给你意见，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让他们觉得非常的 burn out 的时候，他们就要辞职。所以说就是过度的劳累。 但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导致每一个月有1500个牧师辞职的原因呢，就是教会冲突，就是教会的 conflict。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avoid at all cost， 我们要 avoid cost， 而且这个是可以 avoid， 这是可以避免，这是可以避免的。对，对，所以每一年都有超过19000宗的这个严重的教会冲突。对，所以说在有一次的这个Barnard Research 里面呢，他就说这在过去五年内呢，每一个教会或者25%的教会呢，都曾经发生极大的冲突，而导致很严重的这个伤害，然后让这个教会的会有很多都离开了。对，其实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个，这个不是我第一次讲这个道，我第一次讲这个教这个讲道的时候，是我来到Albany 教会的第一个月，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财务、哦、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赤字，很大的赤字。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大的赤字呢？就是也是同样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彼此之间的一些沟通不是很好啊，然后大家的这个心啊，就是比较难受吧，反正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影响。对，结果这个教会整个就是说那个situation非常的不好。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祷告，我们就求神做工，然后透过这个就是不断的祷告，然后也就是说鼓励大家把自己的这个自我、啊、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过了6个月以后呢，整个教会就翻转过来。所以冲突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呢你确实可以去慢慢的去修复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接着慢慢听，你会看到其实 这里会有一个重点。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冲突，它的本质有两种。第一种是神学上的冲突，对吗？神学上的冲突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教义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对吗？有些人认为启示录的这个千禧年是怎么样的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会主前被提或者主后被提等等，这些神学上的这个冲突也是有的，对吗？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是人际关系上面的冲突，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跟神学没有关系的，跟真理没关系的，对吗？这些冲突可能是说我们今天要建堂了，我们是要用红色的地毯还是要用灰色的地毯，对吗？我们今天这个要继续的租借这个教堂，还是我们要去买一块地自己盖那个教堂？所以这个都是在神学上面，在教义上面没有冲突的，但是人际关系上面一些协调处理不妥当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冲突。那大家来猜猜看，就是说你觉得是神学上的冲突多一点呢，还是人际关系上面这个冲突多一点 ？OK。大部分的人都会猜对，没错，其实是答案就是人际关系上的冲突呢占所有的冲突里面 98%。 所以大部分的冲突都是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兄弟跟兄弟们，姐妹跟姐妹之间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去 come to an agreement。 所以 Martin Luther King 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放眼看今天的这个人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是活在一个极大的一个邻里的贫穷。那这个贫穷呢，跟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科学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对吗？因为今天人能够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我们今天能够像鱼一样比鱼还厉害 在水里面游水，但是呢我们依然无法跟我们的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在地球上行走，我们都没办法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是太破碎，需要神来拯救我们。对，但是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没有一句话是会落空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个以弗所书这本书，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要如何的同心合一的一同的来建造这个主的这样的一个圣城，主的这样的一个圣城。那这本以弗所书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奥秘的书，他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创世以来所有一切的奥秘都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了，已经先有了。那同样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奥秘这些启示不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些启示呢都是枉然的，因为他们都是会过去的，跟着这个世界的结束，跟着时间的变迁，时代的变迁，它都会结束。但是在基督里的奥秘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很快的说一下 这本书的这个内容，它是保罗他在这个监狱里面所写的。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四本书，对吗？一本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然后还有一本是什么？哥罗西书。对，有四本书。那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60年到62年。 那这本书呢，它的这个受信者我们知道是以弗所地区，对吧？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保罗他自己讲说，哎，这个是我是写信给在以弗所的这个圣徒，对吗？就是这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对。然后，但是因为你在看这本书的这个结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奖章。他并没有像好像哥林多前书或者是腓利门书，他是特别指出某一个问题，所以他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他是一个普遍性的，比较泛泛的，这样的覆盖的所有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主题。对，那在这本书里面，你看他的结构就是很和谐公正，然后他是给所有的圣徒，不是只有给以弗所。我们像我们今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人呢，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的这个书里面呢，能够找到很多的这个属灵非常丰富的这个智慧的奥秘。对，那他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呢，在有些人他说这个是保罗书信的花冠，保罗书信的花冠，因为他在倾诉什么？倾诉这个在基督里面那种宏伟的拯救计划和神的这个启示，对吗？他是对各个世代，对所有的教会，他充满了很多的真理和奥秘，融会贯通。所以当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本书确实是很丰富，能够让你的生命得到喂养。就好比什么呢？好比那个，就是像瑞士，你知道那个瑞士吗？你有去过瑞士的吗？如果你有去过瑞士的话，你会知道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对吗？它是一个欧洲很小的城市，但是它的风景美妙到一个程度啊，让你觉得这个是很超，它有超群的这个美丽，非常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所以说，当你去瑞士的时候，你好像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全部都走遍了，但是你会它的那个风景的那个美丽啊，会让你觉得就是很难忘，很回味。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同样的，它也是充满了神的这个启示，它句句珠玑啊。所以说当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就慢慢慢慢的，你会越看你又越爱上这本书，越爱上这本书，你就越爱上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圣灵。然后你会越爱上，当你越爱上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你，让你越爱主耶稣基督。当你越爱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越能够看到差他来的那个父神，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你就看到这个创造一切的神，你越来越爱他。对，所以说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哈。那很可惜，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好好的去一一的述说。那大概给大家看一下。以弗所呢，就是在你的右上角这个地方，你看到哈，那个就是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那它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哈，然后靠近这个爱琴海的西岸，对，爱琴海的西岸。那在那个之前呢，就是说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它是就是好像是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商业中心，它是小亚细亚的首府，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很多很著名的这种就是说建筑物，好像说这个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个 public toilet， 就是那公共厕所，那一个洞一个洞，就是他们坐在那上面，然后上厕所。然后这个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体育场，对，在那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体育啊，竞争啊，就是都增进都是在那个地方。然后这里呢，就是特别跟大家指出来，就是这个以弗所。这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大剧院，以弗所哦，对不起，我的那个电脑没电，等一下，对不起，刚刚忘记插电了。对，好，那这个就是那个以弗所那个大剧院，就是那个时候保罗在，你看站在下面这边啊，他站在下面这边在讲道给上面这里容纳24000人，可以坐24000人的这个地方哈。在这边讲到，那这边他们一般他们都会有一些歌剧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说这个 gladiator 在那里面，在那里面，这是非常雄伟的一个建筑物哈。然后当然雅典女神的这个殿也是宏伟绝伦，对吗？富丽堂皇。对，那现在今天的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样子现在就是这样子。对，那作者我们知道都是保罗，对吗？保罗他就很清楚的在第一节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他是那个这封信的作者。然后这个以弗所呢，就是这个教会呢，其实保罗是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们的。他曾经在这个第二次的宣教旅途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以弗所，然后在那个时候他是短短的就很快的去很快的就在会堂里面辩论以后就离开了。但是在第三次的时候，他曾经在那边住了2年半的时间，就是说他们是很认识保罗，是认识他们的，对吗？他知道他们这个信心的这个情况，他们爱心的情况， 他也常常为他们祷告，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就是说知道他们的这个教训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这个教训，对。所以说保罗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其实他是认识这个族群，他是认识这些人，这些人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根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保罗他的这个在第四章的这个经文哈，他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坐牢的，当他在坐牢的时候，他还是就是说苦口婆心的在劝他们，就是说你们今天已经蒙召，你们今天已经得到神这个伟大的这个救赎了，那你们的行事为人呢，就当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对，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他已经解释了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出始入生，怎么样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当中，神他已经给多大的这个恩典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恩召，得到指望，得到基业，得到丰盛的这个属灵的各样的福气。但在这个时候，当你得到的时候，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恩召行出来，要把它行出来。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字相称哦，相称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叫做 archaeos。Archaeos 他们英文的翻译叫做 worthy， 就是好像你是配得的，你是 worthy， 对吗？但是其实这个翻译其实并不合适哦。中文的翻译其实比较好，中文的翻译是相称，相称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平衡，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对，当一个教会他过多的去注重在罪的这个教导上面的时候，他就慢慢的不知不觉变成律法主义，对吗？就像我们一开始在看那个 Centerville 的那个教会，他们就是很重视这个律法，很重视 do the right thing， 用对的原则去做对的事情，就不知不觉他们变成律法主义。他觉得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比其他人都好，就是说我要离开他们，我要自己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教会，他就变成律法主义。但是呢，一个教会如果他不太注重神的律法，他只注重自由，注重爱，注重这个神的拯救、救赎等等的，注重恩典，那他就变成是反律法主义，他变成过度的自由。很多的这个自由派的学者哈，他们到最后就变成不信耶稣啊，都只是相信人权啊，觉得人类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呢，就是从这个反律法主义而出来的。当你太过注重礼仪的时候呢，你就变得很呆板、很严厉。但是你不注重于礼仪的时候，又很随便、很轻慢，对吗？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讲道的时候，我是就是穿着一个普通的格子的衣服，然后打一个领带，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准备要去讲道，我是刚好路过那个地方，结果那个讲完道的时候，就有人就把我拉到旁边来，他就说是师母，那个教会的师母，他就说，你讲道的时候一定要穿白色的，一定要穿白色的这个衬衫，一定要穿黑色的这个西装。然后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讲，你要怎么样祷告，你要怎么样讲，所以就变得很，就是说很严厉这样子，对，变得很严厉。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 archaeos 的一种生命的这种的方式哈。这个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呢，他的名字叫 Charles Riley， 他说就好像精神病是头脑思想失去了平衡，失去了那个 archaeos， 那异端同样的也是神学思想呢失去了平衡。就像耶和华见证人啊，像这些摩门教啊，他们就是注重专注在某一个神学思想上面，但是另外一边呢，他们就不太去注意的时候，他们就失去平衡，然后就变成异端了。对，所以这个教义上面的这个纯正呢，我们是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的。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呢，他是讲到纯正的教义的思想是如何的去运作，然后在后面的三章四到六章的时候，才是更多是有关于实践的部分。对，所以以弗所书就是一个新约的小瑞士，非常的完整，它的这个结构很严密，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蒙恩的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哈。对，就说在里面它就是它有 list 的一些特质，对吗？让我们要谦虚，要温柔，凡事忍耐，互相的宽容，彼此的联络，这感觉就是很有爱心，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这个表现，让你觉得好像是一只小绵羊，对吗？这小绵羊然后互相彼此相爱，然后觉得大家的那个关系都非常的好。但是当你在看保罗书信的加太书的时候，他也是在某个真理上面他非常的站立的稳，对吗？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一样，就是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应该怎么样被咒诅，对不对？我现在跟你们说了，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跟你们说另说不一样，他就应该怎样，他要被咒诅。 我来的时候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是要讨神的喜欢。所以说，今天如果我要讨人的喜欢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说，他也是好像一只凶猛的狮子一样，在真道上、在教义上、在这个神的这个教导上面、在罪恶上面，他极力的抵挡，他反对异端，他在凡事站立的稳，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就是一个相称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对照哈。对，所以说呢，我们要谦卑。要温柔，要忍耐，彼此互相的宽容，彼此的联络，对吗？但是同一个时间呢，同一个时间，我们也要抵挡罪恶，反对异端，在凡事在真理上站立的稳，然后勇敢的面对这些来抵挡教会、抵挡这个基督的真理的人，然后极力的去追求，就好像是凶猛的这个狮子，这个就是一个相称、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展现。好，然后他还讲说，其实。我们要，然后之后他就讲到这个合一，对吗？我就特别感动，谢谢那个今天我们敬拜团选的那个歌哈，重新合一。你要从你的心里面，对吗？要有这样的一个合而为一的这个心，因为唯有当教会合而为一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对吗？我们今天不是有好几个教会，然后各自都是独自的在运作，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基督耶稣的肢体。肢体只有一个，因为我们都承受同一个圣灵，对吗？然后我们今天承受圣灵，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永生是同一个地方，我们有同一个指望，同一个主要来拯救我们，对吗？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同一个救主上面，我们领受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洗礼，就是从这个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礼，对。然后我们相信的都是同一个神，他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父神。我们称呼他叫 Abba Father， 是因为从这耶稣基督，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能够承受，跟他一同的承受这个永恒的这个基业。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同心合一，我们能够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foundation。我们认定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承受的是同一个圣灵，然后我们领受同一个指望，我们敬拜的是，我们服侍的是同一个主。我们的信心是同样的，那你会说，哎，信心是同样的，那你到底是信什么呢？你到底是信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在美国有三十几万的这个基督教会，对吗？然后有200多个这个基督的教派，对吗？包括路德宗、改革宗、圣公重洗派、长老派，你看卫斯理宗，对吧？我们就是卫斯理宗，然后之后还有浸信会、弟兄会等等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义，对不对？我在南非的时候，其实我是卫斯理公会的，对，所以我是跟大家是同一个这个系列的。然后我去到 DTS 的时候，它是 Bible Church， 它是non-denomination， 对吗？是 Bible Church 的这种教会。然后现在我在浸信会的这个教会服事，那到底我们的这个宗派都不一样，那我们信的是否都是一样呢？所以其实在我们如果去看教会历史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这个留给我们的一个传统哦，其实我们可以去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Apostles' Creed，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上面。对，但那个 Apostles' Creed 它其实就是使徒信经哈，使徒信经。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回去再自己去看，他就很清楚的把我们所信的这个基要的信仰，基要这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对吗？我相信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上。他很清楚的把我们的这个信仰从开始一直到这个过程，然后一直到这个最终耶稣基督要来临的这个部分，全部都很清楚的把它写出来。所以说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不太确定你所去的这个教会是否它的在教义上面是否纯正的话，你可以 always go back to Apostles' Creed， 你可以总是用这个使徒信经来做一个 reference。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如果它在信仰上面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承受的就是同一个圣灵，然后我们都是要去同一个地方，就是那永生的国度。所以说基督耶稣也是啊，他在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要离开这世上，他上十字架 的那个之前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他就在这最后晚上的时候，然后就跟父神来祷告，他说，圣父啊，求你赐给我们的名保守他，使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 就好像我们一样，我跟你一样怎么样合为，我跟父神，就是耶稣跟父神怎么样合为一样，使他们都能够合为一，正如父你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使他们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对吗？今天如果我们大家都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能够在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约翰福音也讲说，当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的时候，他就必要成就。对，所以说今天教会，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那个力量哦。我们就说哦，我们就只有三四十个人、四五十个人、五六十个人，我们人数这么少，我们好像没有能力的。但是今天有没有能力，不是在于人数多不多，乃是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而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是就是取决于你是否跟你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你的信心、你的爱心、你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呢，是否合而为一。如果你是合而为一的话呢，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你在祷告什么，主就必怎么样，主就必成就，主就必成就。对，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假设我们选择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的方式去行的话呢，我们就会像第十四节这样子，对吗？我们就好像 是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就很容易中别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是随从各样的异端。我就曾经就是说在有一个经历，就是去到一个教会，他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矛盾，执事跟执事，执事跟牧者，然后牧者跟这个会友，然后大家都是互相的不喜欢。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呢，就趁这个机会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东方闪电啊，这种影响，然后就带了一大批人就离开这个教会，去到这样的一个异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有一天呢，当我们都在主的这个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我们都在主的台前的时候，当他知道我们让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跌倒，让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迷失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选择来的。很多人他们在最终的那个日子，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这个施行义人，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治赶鬼。”然后结果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意思不是说他不知道你的名字，他乃是就是说你。就是说你跟他呢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只是知道他，你只是想要去天堂，但是你其实不愿意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骄傲，不愿意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呢，很高的一个姿态把它放下来。对，结果引导了让很多的人呢因着你的这样的一个骄傲来跌倒。所以我们就不要落入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对，我就想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卡通啊，那卡通就是 Snoopy 跟那个这个 Charlie 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然后在看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来了 Lucy 挡在电视前面，然后挡在电视前面，他就说你现在给我 change the channel， 我要看另外一个 channel。 然后 Snoop 那个这个 Charlie Brown 他就说，我凭什么要 change the channel， 我们是先坐在这边的，我们有这个权利看这个电视。结果 Lucy 她说：“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这五只手指头呢？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力量的，是软绵绵没有力量的。但是呢，当他们凝聚起来的时候呢，这五只手手就变成一个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是带有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那今天你要不要这个 change the channel？” 然后 Charlie Brown 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哦，有点害怕，然后他就好吧。就 change the channel， 然后之后他走开的时候，他就看着他自己的五只手，他说：“你们这些没有用的家伙，为什么你们不能也是这样团聚起来呢？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对，所以说这个卡通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呢，撒旦他就是利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我的分开，然后让我们的手指头呢都没有办法去为主来发光。主他要使用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这样子握起拳头来，大家一同的同心合一。对，来为着这个主的大使命呢来出发，对，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这个，哦，这个是使徒信经，对吧？那可以的话，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要下来读一遍好吗？好不好？我来带领大家读哈，你们也可以就是说 mute 或者你可以开没关系，我来带领大家读。所以使徒信经它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教义信仰。如果你今天去的那个教会它是遵守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教义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可以专心的在那边 plug in。 但是 plug in 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plug in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这边继续的来为主发光，来跟主一同的来征战，来对这个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属天空这个属灵气的这个魔鬼来征战。但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哦，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对吗？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已经掳掠了仇敌，掳掠仇敌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完成这个事情，他要我们跟他一同的同工，所以他将什么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赏给人，就是赏给他的子民。当你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你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个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且主耶稣基督呢，他让你得到永生了以后呢，他还让你有恩赐，有恩赐。那你会说恩赐是什么呢？所以今天 Buffalo 教会，今天教会的牧者或者执事呢，你的工作就是每个进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有恩赐，有的有一个，有的有好几个。我们要发现他们的恩赐，进来教会的每一个人，你要发现他的恩赐。当你发现了以后，你要知道他，比如他有教导的恩赐，或者他有关怀的恩赐，或者他有施舍的恩赐，你要慢慢的发展，帮助他在透过事工，透过祷告，透过门徒的训练，透过陪伴，你来帮助他发展，让他的这个恩赐能够越来越就是说被主发现，被主调养，然后越来越有功效，越服侍越有功效，然后你要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发挥。对，我就曾经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者呢，他就对我还有其他的牧者这样讲，他就说，其实你知道吗？今天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啊，不管你是长老也好，是执事也好，或者是你是牧者也好，今天一个教会是否能够成长，都是取决于这个领导，取决于这个牧师，取决于这个长老，取决于这个执事，就是这个带领人，这个领导。这个领导呢，教会的牧师呢，就是这个教会的什么天花板。如果今天这个教会他的这个牧师他的这个天花板呢太低了，那人呢长到这个天花板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成长。然后当他突破这天花板的时候，这个天花板就觉得很不 comfortable， 很不舒服，然后他就要把它压下去。然后压下去的时候他又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又要突破。然后到最后呢，这个会友呢，他最后要么就是会很痛苦，要么就是离开这个教会。所以说牧者、执事、长老，如果你是教会的负责人的话，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就是说你就是这个教会的天花板，你要自己不断的，你天花板一个唯一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你不断的成长，对吗？今天弟兄姐妹在成长，你也要成长，他们在成长，你在继续的成长，你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就能够因着你成为祝福，你就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要不然你就是这个教会的瓶颈，就是这个教会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教会的限制。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今天就是不断的祷告，说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更亲近你，更知道你的心，更知道如何的来发现、发展、发挥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这个恩赐。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什么不是恩赐哦，恩赐不是天然的才干，它也不是个人的学识和技能，它也不是个性和倾向。和他的个人的兴趣，这些都不是恩赐。有些人很会弹琴，你说哦，那他就来弹琴。但是当他还没有信主，他还没有这个圣灵在他的里头的时候，这个只是表演而已，这个不是恩赐。真正的恩赐是乃是他得到主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服事的重担、一个负担放在他的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他就慢慢的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恩赐是神所赐的一个特殊的恩典。那当你能够被神使用的时候，你的天赋才智呢就能够成为恩赐。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恩赐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礼物，真正的礼物是主耶稣基督。恩赐只是帮助你能够服务教会，服务这个社区，能够跟神一同同工的这样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礼物能力。对，那到最后当一切都日期满足，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恩赐都不再，就是说都不再那么重要，对吗？因为所有的一切 的工作组，他都已经就是都成就了。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光阴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宝贵，不要浪费时间。那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记载恩赐的这个记载，对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罗马书也有，哥林多前书也有，彼得前书也有，这些我们就没有时间一一的去 go through。但是鼓励大家哈，你可以上网，或者是你可以跟那个我们的执事们要这个 PowerPoint， 它里面都有很多的经文讲到说不同的恩赐，你可以发现你到底你自己的恩赐是什么。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这个第十一节，他就有讲到一些，就是说有一些是使徒，对吗？有些是先知，有些是传福音的，有一些是牧师，有一些是教师，对，这些都是不同的恩赐。当他能够被神使用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来建造这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被建造的时候，仇敌就不能来掳掠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就能够好好的来服侍，能够保护众弟兄姐妹，而且你还可以主动的出击去影响这个社区，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对，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恩赐，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一一的去讲。那很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你如何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呢？有这么多的恩赐，这么多的恩赐，你怎么知道你是哪一个呢？那就是说我听过一个牧师这样子讲一个 illustration，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了。就好比说今天有人打破盘子，啪，打破了盘子，破掉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吗？有些人他就是有使徒恩赐的，他就很有组织能力，他就说：“哦，哇，盘子打破了，快点，我们来打扫。你去拿扫把，我去拿这个垃圾桶，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 mess， 把它 clean up。”对，这个就是一个很有组织性的、很有组织能力的，对吗？一个很像我们上次在讲到那个 D type， 对吗？那个 dominant type。他很有组织能力，他思想非常的敏锐，他知道如何的去安排工作，然后把这个问题把它处理掉。这个就是使徒恩赐的人哈。但是有一个先知恩赐的人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就是说比较就是说能够分辨是非，他就说早叫你要小心一点哦，早叫你就是说，走路不要东张西望的。我跟你说，就是你知道吗？就我已经早就跟你说，他就对这个人的罪很敏感。对，所以说他常常都会就是说指出人的罪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先知恩赐的，所以很多教会纷争都是因为大家都不小心好好的善用他的恩赐。对对，所以说先知恩赐的就是说他很容易的看到罪。那你如果是先知恩赐的话呢，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你不要随意的发言，因为你知道你的话如果没有就是说神的感动，没有神的灵与你充满的话呢，那你很容易会去刺伤到人的这样的一个你会很容易会给人带来伤害。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去注意你的言语。那就回到使徒恩赐，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使徒恩赐的话，今天神他给你一个很重的这个负担，就是你要去开拓新的这个事工。神他给你很容易的去看见有一些机会，有一些你可以服务的这些群众，这个时候就是你要顺服他，你要放下你的这个一切田产，你的家人，你一切的这个托付，你要去冲冲冲，因为这个就是你的恩赐，神他赐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呢，你就要去好好的去使用它。那先知呢，你就要讲话的时候，你要常常的祷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祷告，这样你的话语呢，才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好像是两刃的刀，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传福音的人的时候，当盆打破的时候，啪，打破的时候，你就说。生命就好像这样，你看这么容易就粉碎了，对不对？所以赶快信耶稣吧，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信主，我带你做决志祷告，对吧？所以这个传福音的人，他就随时随地都会看到人的这个生命就是这个永生的这个需求，永生的这个缺乏。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我就要鼓励你，就是说你常常为人的救恩来祷告，常常的找机会，不要害怕，不要胆怯，不要以福音为耻，多多的去传福音，因为这是神放在你心中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也许你传的时候他不一定会信，但是你去传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在发挥你的恩赐的这个时候。对，你就好好的去传，尽量的去传，多多的去传，然后为他们的灵魂来祷告。然后一个牧师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啪，然后就哇，你有没有事啊？有没有受伤啊？Are you okay？ 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你不要太难过，对吗？这个盘子打破常常都会有的，你不要太伤心，不要太难过。 这个牧师呢，他的这个心情就很柔软，对啊，我就想到就好像我的太太，对吗？他就常常都会去安慰别人，就去安慰他，就说哦，你真的不要太难过，没关系，神他有最好的这个旨意，对。但是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如果教会每一个都是牧师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盘子会不断的打破，对吗？不断的有人打破盘子，因为都没有人站出来讲，都没有站出来，就是说叫大家小心，所以不断的都会有盘子打破。对，所以牧师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全部都是牧师，不能只有爱心，我们也是要爱心跟真理，对吗？爱心跟教导，爱心跟生命的成长要在一起的。对，这是牧师的恩赐，一个很有爱心、很会关怀的。然后教师呢，他就特别能够分析，他的思路很清楚，他能够分析，对吗？这个事情的对错，他哎，你今天盘子会打破，就是因为你放东西的时候，你全部都放在一边，然后走路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去怎么样平衡这个盘子，所以啪就破掉了。他很有逻辑性的跟你诉说，跟你说跟你讲述。这样的人呢，教主日学是非常棒的，他带查经是很有质量的。这样的人就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深造。如果有神学院，就是有些免费的课程，或者是甚至付费的课程，你都可以去，教会可以支持他，让他去好好的去深造，然后让他在教导的方面能够好好的去发挥。然后最后讲到施舍哈，施舍的有施舍恩赐的时候，当盘子打破啪打破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说不要紧，让我来买一个盘子，让我来买新盘子，没问题，我愿意奉献。我虽然我今天家里盘子都打破的，我盘子都是破的，但是我愿意奉献一个新的盘子给这个教会，或者给社区，或者给这个弟兄，给这个姐妹，因为他们就是特别能够愿意的舍下。不是说他们很有钱，他们不一定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他们很愿意的把最好的献给主，把更好的，就是说把这个人的这个需要去把它补足。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施舍的人呢，就鼓励你，就是真的是好好的祷告，也许神呢他对你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让你去做生意，对吗？或者是去这个工作，让你在工作上面呢有得到很多，就像刚刚那个新疆弟兄说的那个天上的祝福，充满下来，让你的这个仓皇有余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让你可以多多的来祝福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的恩赐是什么。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站出来，把神他放在你心中的那个感动，透过祷告好好的去把它施行出来，把它施展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最终的这个结果呢，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说，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渐渐成长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越来越在真道上面能够成长，能够跟基督一起同归于一。因为这个就是神他创造的这个宇宙的伟大的大计划。所有一切的万物啊，最终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且这个不是只是在全人类的事情，全人类中要实行的一件伟大的计划哦。这个是一个贯穿全宇宙、贯穿全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有在宇宙间的一切，都会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现在宇宙间呢，只有一个地方，全宇宙只有一个地方，它是不完全顺服。在基督里不顺服神的这个权柄，就是在这个地球上面。这个地球有很多悖逆神的人，有很多人他们是这个，就是说骄傲的，不愿意顺服神的。然后也有魔鬼邪灵，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他们在空中在掌权，在影响着这个地上的这个万物，给这个万物，给这个地球带来很多的咒诅。但是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回来，当号角声在吹响的时候，耶稣要执政掌权，他要回来使万物都在他里头同归于一。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万物要伏在他的脚下，对吗？要伏在他的脚下，他要做万物之首，所有一切都能够在基督里得着成全。对，所以这个就是神他给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是这个 movie 的 preview，对吗？就好像你在今天要看一个电影，对吗？我知道有些电影要出来，他们都会有一个 preview 给你看 trailer， 对不对？但你在看 trailer 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故事它是这样进行的。我们教会啊，就是这些电影的 trailer， 这个 trailer 就是要预表说，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多么的荣美，多么的伟大，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我们将得到何等的基业，何等的丰盛。这样的一个 trailer 要在基督里，在教会里。要把它施行出来，而施行出来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要合而为一，每一个人善用你的恩赐来成全教会，让教会渐渐的成长。 这个就是神他赐给我们的这个呼召哈。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恩赐。当你使用恩赐的时候，你就会造就自己，你看到教会被造就，然后你会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慢慢的成长，最后联手于基督耶稣，然后就看到教会呢，因着圣灵所赐的合唯一的心呢，能够越来越能够集中在一起。就算是疫情，也不能使我们与这个就是说基督相离，也不能使我们跟众弟兄之间的关系能够渐渐的这个不能走散。对，然后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啊，做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就是我记得那个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南方生活的，我出生是高雄，在台湾高雄出生的，对吗？然后之后我们就全家移民到南非，在11岁的时候，我们全家移民到南非。然后在南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反正在高雄到南非都是很热的地方，都很热的地方。然后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雪，都没有见过雪。所以当我们到达拉斯啊，到达拉斯也是南边，它是在美国的南边，但是达拉斯偶尔会下雪。我记得去到那边的第一个冬天呢，我们就看到雪，那时候好兴奋哦。现在我们在那个 Albany 常常下雪，在 Buffalo 更多的雪，对吗？现在下雪又下那么高，现在看到雪都不稀奇不稀罕了。在那个时候看到雪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兴奋，好兴奋！我就冲出去，然后就看那个雪啊，你看它慢慢的就掉下来，掉在你的手中融化了，觉得哇，好美哦，觉得就很诗情画意这样子。但是同一个时间，你又觉得这些雪好像很柔，很柔弱，很软弱，它们其实没有什么力量。你这样吹一下，它就飞走，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力量。直到突然在那个就是说那个。报道会下很大的雪，结果整个达拉斯啊，我还记得那个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就是说教会因为下雪的缘故呢，shut down 下雪的缘故呢，因为整个那个路上都结冰了，然后那个雪都积起来。那达拉斯不像我们在北边这边有很多的这些除雪的这些设备，对，我就想说，其实你看这就是教会嘛，教会它一点一点下下来，就是雪花一点点下来的时候，它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当他们全部都集在一起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同心合一，重新合一，然后各自发挥他们的恩赐的时候，其实呢有很多东西都要 shut down， 特别是魔鬼撒旦他的诡计也要 shut down。 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可以称为这个雪崩啊，对吗？他整个这样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把它淹过去，让更多的这个灵魂呢，因着我们愿意在主面前的付出呢，能够得到成就，能够得到成长。对，所以说Mother Teresa 她说了一句很有，就是我觉得很有感触的话，她说：“我可以做你做不到的事，但你也可以做我做不到的事。所以，当我跟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伟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同样的也是能够，就是说把它善用的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是孤单的，我们是孤独的，我们一直在祷告，希望这疫情能够过去。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做你能够做的事情，你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然后我呢，也去做我知道应该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能够透过我们做伟大的事情，好吗？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这个短短的一段时间这个分享，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这个创世以来那个荣耀伟大的计划是何等的宏伟，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壮丽的一个计划当中，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这个世代，主啊，能够继续为你发光，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主啊，我们在你的眼前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带了这么大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在其中，对吧？但是当我们盲目，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当我们是瞎眼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并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常常活在这个软弱恐惧当中，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主你所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就求主你能够赐给在 Buffalo 的每一位亲爱的众圣徒，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主啊，能够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 打开这个从主而来这样的一个从圣灵来的感动，主要继续来服务你，继续来服侍你，让我们能够跟基督耶稣一同的在这个世上，主要来做王，一同的来展现出主你那统治的权柄和你那浩大的能力。感谢你啊，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